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度警校学生学练法轮功。4月13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印度首都德里警察训练大学介绍法轮功。男女两个学院的上千学生看到祥和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后，当被问到要不要学练，都齐声说要，并现场开始学练，一片祥和气氛洋溢警察学校。法轮大法1992年从中国大陆传出，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和五套舒缓的功法动作，使上亿人达到了身体健康和道德升华。1999年7月至今，虽经历中共迫害，但法轮功真相已渐入人心。目前法轮大法已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欧议会召开法轮功研讨会纪念425。今年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0周年。2009年4月15日，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发起了有关中国信仰自由的国际听证会。与会者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所做的独立调查，分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新书《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藤·葛特曼先生1999年4月25日就在北京。他在中南海事件发生后做了深入的调查，他认为425事件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构陷。前中共国家安全系统谍报官员李凤智从美国连线，揭露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更是动用了整部国家机器，无限的资金投入，以超越法律的方式残酷镇压。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像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利·福泰、吕德作家仲维光和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也在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走出央视的陷阱。在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那些被认为有网瘾而拒绝治疗的青少年被抬进一个小房间，强制接受电休克疗法，用电极在头手上电击，痛不欲生，直至休克。家长还被骗签约让孩子接受至少5个月的电击治疗，花费多达10几万元。近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者称，他们在网戒中心受到多种折磨和羞辱，那里是人间地狱。出于恐惧，他们不敢透露太多黑幕，其中很多人还因此患上了忧郁症、强迫症，开始痛恨父母。 家长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魔窟呢？这都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纪录片《战网魔设的陷阱》。去年，中央电视台编导刘明银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战网魔》，同时剪辑出12集的电视纪录片，在央视第一线栏目播出。宣传说，片中对山东临沂网瘾戒治中心大夫杨永信治疗网瘾的故事是原生态的、不加修饰的报道，说他如何创建了一个开放式的、人性化的心理课堂，如何让几千名网瘾少年重新做人，重新和父母建立亲情。有着山东省保护未成年人十大杰出公民称号的杨永信如何受到患者的感激。央视因为劣迹斑斑，被百姓称为遭殃电视台，此次又得以明正。可怕的是，如今还有多少家长看不到海外揭露的真相，还在继续把孩子送进魔窟。老百姓因为误信央视而遭殃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前年央视新闻中大肆宣传三鹿奶粉拥有1100道检测关卡，是妈妈们的放心选择，结果到去年才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让多少孩子遭了殃。而最震惊中外的央视造假案，莫过于2001年1月23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其造假太过恶劣，多处违背医学常识。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其实何止是自焚，什么自杀、杀人、围攻中南海、不让吃药等等，全都是央视对法轮功的抹黑造谣。如果法轮功真的如此，怎么会拥有上亿的修炼者，会受到80多个国家人们的喜爱呢？央视如此欺骗坑害观众，是因为它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欺骗百姓的工具。中共不但控制央视和全国媒体为它宣传，而且花费巨资阻挡互联网得到海外的真实消息，所以中国百姓很难看到真相。然而谎言重复1000遍也不可能变成真理。揭露历史真相和中共谎言的9篇共产党一书，2004年一经发表就风靡大陆民间，现在免费的破网软件、真相传单和光盘都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我们都有知情权，谁也都不希望被欺骗，只要我们不拒绝更多的信息来源，就能做到兼听则明，就会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理智的选择。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真实的历史。外界认为中共在1999年425万人上访之前并不了解法轮功，事实并非如此。法轮功是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1994年5月14、15日， 当时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主办，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两场报告会，下面听课的人中就有公安部的高层人士。李洪志先生1995年开始在海外传功讲法，在海外的第一次讲法学习班就是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邀请，于1995年3月13日在使馆文化处举办的，大使馆的人也有不少在下面听。那时候从上到下大家都觉得这功法很好，而且是在海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很高兴。在江泽民发动政治运动之前，没有人觉得不正常。1993年8月31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对李洪志大师表示感谢，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1993年9月21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道，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文章中提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1993年12月27日，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1993年12月，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获得奖项最多的气功师。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省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的。在这期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一致的结果。1999年2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有1亿人练功，就可以节省1000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娜娜的故事。娜娜年幼时父母离异，父母各自都再婚，谁都不管娜娜。可怜的娜娜与姥姥相依为命。由于缺少家庭的关爱，娜娜很早就接触社会，沾染了恶习，做违法的事，甚至吸毒。她最终因为诈骗被劳教。那是9年前的事了。娜娜知罪，但对劳教仍感到十分恐惧。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位于大港区东北方向的板桥，一座孤零零的大院，四周一片荒凉的芦苇地，杂草丛生。娜娜带着莫名的恐惧走进这个大院，环顾四周，高墙电网，一片萧杀气氛。来到这里不久，娜娜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关押的不只是像她这样犯法的人，还有许多看起来非常朴实善良的人们，他们年龄不等，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正值花季的少女，有博士硕士，还有厂长经理，甚至歌唱家。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告诉娜娜，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打压，失去自由。娜娜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不久，娜娜被指派看管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大娘，迫害使大娘的高血压病复发，非常严重。娜娜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对待大娘，她觉得像大娘这样的好人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她尽量照顾她，大娘也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关心她。他们时常在一起唠家常，大娘的慈祥与善良深深感动了娜娜，仿佛那失去已久的母爱又回到了身边。由于大娘的病情严重，劳教所只好把她放了。分别时，他们约定出去后再相见。2002年元旦，娜娜结束了劳教生活，按规定必须由家属来接。娜娜知道，除了姥姥，没有人会来接她，而姥姥年迈体衰，无人照顾，怎么能来呢？直到中午，警察特许娜娜独自回家。他带着满腹惆怅回到社会，不知人生的路该往哪儿走。唯一疼爱他的姥姥不久也去世了，娜娜孤苦伶仃，倍感凄凉。这时他想起了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大娘，想起了大娘的慈祥与善良，他觉得大娘或许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于是他与大娘取得联系，大娘热情地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娜娜欣然前往。大娘与老伴儿、儿子住在一起，他们母子以法轮功修炼者特有的宽厚与善良接待了娜娜这位特殊的客人，让娜娜感到亲切。于是她成了这个家中的常客，渐渐与大娘的儿子有了感情。可是娜娜担心自己的过去会毁了对方的名声，娜娜的亲友也担心娜娜不配嫁给这样的好人家。面对此情，大娘心中很坦然，她相信缘分，相信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像娜娜这样的生命将重获新生。为了让娜娜的家人放心，大娘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邀请娜娜的亲友参加。在婚礼上，娜娜的舅舅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表达了娜娜全家的感激之情，大家也因此对法轮大法升起无限敬仰。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大法修炼者才能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善待娜娜。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在婆婆丈夫的引导下，娜娜也学着用真善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久她有了女儿，娜娜感念大法的洪恩，给女儿取名心慈。回顾自己30多年的人生经历，娜娜时常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幸遇大法，自己真不知会沦落到何种地步。她要告诉至今还在迷失沦落的旧友，牢记法轮大法好，坦坦荡荡地做人，不要再被中共指使参与迫害法轮功，要远离罪恶。于是他常常回到朋友们中间，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朋友们发现娜娜变了，活得光明坦荡，每个人心中都受到了震撼。因为不法分子恶意举报，娜娜被天津市河西区马场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毒打她，他们诬陷娜娜吸毒，并把她关进戒毒所。娜娜再一次失去自由，可是这一次她不恐惧。娜娜的故事还没有完，她的亲人决心一定要为她讨还公道。中国社会大多数人们在了解真相后，正义良知被唤醒，对法轮功的迫害就能早日停止。希望人们都能像娜娜的亲友们一样认清事实，积极抵制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迫害中一个孩子的心声。我叫牛牛，上初中一年级，我们家住在山东省莱西市，我妈妈叫朱丽欣，是一名法轮功学员， 去年开奥运会的前夕，他在朋友家里聚会时被警察野蛮地绑架走了，被劫持到了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多。现在我很想妈妈，在我心中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妈妈。爷爷奶奶的身体不太好，全家人都需要她的照顾，她还热心地帮助别人。因为一直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是能使人类的道德更加高尚的好功法。我真的不明白，做一个好人还有罪吗？现在我非常害怕，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曾被非法关押了三年。听爸爸说，那一次妈妈差一点被淄博劳教所的警察折磨死，他们连续20多天不让妈妈睡觉，不让洗澡，妈妈全身变成了淤紫色。一个很粗壮的男人把妈妈抓起来，反复地往墙上摔。那些坏人用了好多种酷刑逼迫他放弃信仰，根本不管我妈妈的死活。他们怎么那么残忍呢？警察就没有爸爸妈妈，就没有兄弟姐妹吗？难道警察就可以做坏事吗？他们专门欺负好人，怎么没有人管呢？我听大人们说，在中国大陆没有人权，没有人身自由。我过去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终于明白了。2005年，妈妈死里逃生，终于回到了家。可是好景不长，现在她又被关在了那黑暗恐怖的劳教所里。我们全家又开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爸爸曾经去公安局讨说法，告诉警察他们抓我妈妈是犯法的，因为信仰是自由的。可是警察说，在中国，公安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和爸爸根本没有说理的地方。我非常想念我的妈妈，我希望好心人能伸张正义，帮助我要回我的妈妈，让她马上回家。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非凡的力量。2009年4月19日，神韵巡回艺术团第一次在加拿大萨省里贾纳演出，吸引了东西方各界观众。萨斯卡切温省省议员沃伦·马克森表示，晚会非常感人，并且给人以力量。而华人观众则表示，能在海外看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很自豪。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省议员沃伦·马克森4月19日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出后表示，神韵展现的都是正统艺术，让人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力量与和平。他认为晚会的一些节目是来自最高的生命，来自天堂。晚会散发出一种自然的美丽，扇子、天幕背景、服装、现场的音乐伴奏，所有的一切一切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都是最正统的艺术。马克森说，不同的音乐都非常的感人，触动人的心灵，你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感到和平美好。 从编舞、动作以及服装中，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平和。晚会的一些节目使我落泪，我深受感动，这么精彩的晚会非常感人，并给人以力量。马克森不断地把手放在胸前，试图表达他内心受到的震撼。这种冲击直接到达你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与平静。我想说的是，这些神韵演员们是从上天那里获得的力量。戴尔·麦克本于1997年进入市议会，2007年当选市长。他用目瞪口呆来形容神韵演出的冲击力。太有看头了，色彩缤纷绚丽，舞艺高超出众，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他非常喜欢舞蹈喜迎春，那个用粉红色的扇子代表着春天百花盛开的节目，让我想到了萨斯卡切温的春天。尽管这里冰雪仍见，但那个美丽的舞蹈已经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小舞剧《济公抢亲》并没有文字，但他表示完全看懂了。没有人相信济公和尚所说的巨石从天而降砸屋毁人的预言，直到事情真的发生了，人才醒悟过来，这给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动态天幕也使麦克本感觉很有意思。当我第一次看见人从大屏幕上走下来时，真是吃惊非小。他以独特表达自己对神韵音乐的感受，现场乐队非同凡响，尤其二胡，那特有的东方音色令人沉醉。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神在看着呢。古代非常注重修身，注重谨言慎行，修行中的人更是如此，即使在暗室之中也不敢轻忽。宋朝清泰寺有一位禅师，一次他在打坐入定中见到两个僧人交谈，天上有天神拥护，景象非常壮观，倾听他们谈论很久，然后离开了。接着又看到有许多人唾骂他们，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禅师出定之后就去询问，发现他们最初是在恭敬地谈论佛经，然后又谈论起人中的名利之事。禅师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修去名利心，终身摒除杂念，后来得了善果。据史诗记载，有一个张某很有学问，但不讲道德，喜欢胡编乱造文章，印刷出售。他认为不过为了使人寻求刺激，不会损伤阴德。一天夜里，梦中他的父亲呵斥他说，你所写的文章使读者败坏德行，地府对这些罪案惩罚最为严厉，你本来前程远大，寿命绵长，可是因为这件事你的福寿都折光了，可惜祖先几代培植的福业在你手上毁于一旦，你还认为不伤阴德吗？张某惊醒，心里很后悔，不久全家都被淹死。神明时刻都在看着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而上天的心是慈悲仁爱的，总是给人改过的机会，所以人们的起心动念不可以不谨慎。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